上回书正说到，唐高祖李渊要杀秦王李世民。您呢已经听过了，这是一桩真正的冤案，说明唐高祖李渊刚愎自用，偏听偏信，结果吃亏上当了，给唐人造成了冤狱。那是警告后人，不论办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偏听偏信，都要深入调查了解。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嘛。咱们前面书说了，文武百官全都跪倒了，给秦王李世民求情。李渊哪这气儿大了，到了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去，谁给秦王求情他恨谁，陪恨百官，这是起哄啊。文臣武将全跪下给李世民求情，这是跟自己对着干，不由得冲冲大怒啊，不准不准，就是不准，杀杀，就是杀。大伙一看李渊态度太坚决了，近似发疯的程度，褚遂良、房玄龄带头把乌纱帽摘了，往眼前一放，陛下那好吧，臣等不再说什么了，愿陛下好自为之，臣等眼花耳聋，再不能服侍皇上了，愿退归故里，务农为业，请陛下恩准。陛下，臣也辞职。陛下，臣也辞职。接着能有二三十个官员提出辞职。李渊冲冲大怒，哈哈，心说好啊，你们给秦王保本，朕不准，你们就以辞职来威胁，我能叫你们吓住吗？要叫你们威胁住，我皇帝的威严何在？李渊用手点指，好好好好，你们不是愿意辞职吗？朕一律照准，回家去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百官一看李渊呢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，但是话一出口没法往回收了，提出辞职的官员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，摘掉纱帽，脱掉蟒袍，摘掉头盔，卸去甲胄，转身退出八宝金殿，大部分的还在那跪着呢。李渊马上传话，你们想怎么样？
臣等辞官不辞，辞快走，不辞靠边站着。
百官无奈，老老实实站起来了，归班退在两旁。再看李渊吩咐一声，把天子剑取来了，就是皇上佩戴的宝剑，吩咐殿头官挂在九龙口，当众宣布，哪一个胆大包天再给李世民求情的，一律同罪，杀无赦。大伙一看呢，皇上是真下了决心了，把天子剑往九龙口上一挂，谁还敢说什么呢？谁说杀谁呀？众人可就没咒念了。但是呢， 作为经营殿帅的王君可还是有点不甘心。王君可心说，不能看着秦王就这么掉脑袋，怎么办？求情是不敢了，看来唐高祖是非杀他儿子不可，只好变换话题。王君可二次跪倒，陛下，臣有话启奏。
嗯，王君可，你胆子不小啊，难道你没看见天子剑吗？
陛下，臣吓死也不敢抗旨不遵，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给秦王求情。
哦，不是为了这个，那么你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
陛下，秦王看来犯下不赦之罪，因此陛下才要把他斩杀，肯定有一定的理由。既然陛下不明言，臣等也不敢追问，只是按照大唐律，人到法场需要53刻才能开刀问斩，现在离这个时辰还相距甚远，臣等不求别的，只求皇上开恩，允许臣等祭典法场，这个总可以吧？难说是秦王，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也得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。不知陛下允许否？
百官一听，都跪下。
是啊，是啊，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开恩。
这
李渊恨不能一下把李世民杀了，但是王君可这一提呀、啊，他想起来了，是啊，大唐律例规定的清清楚楚，犯了死罪，53刻开刀问斩，你再着急，不能破坏这个规矩，因为这是在后方。这不是在前敌，在前敌情况特殊，那不受这个利率的约束。现在不行，自己亲手颁布的大唐律，自己能违反吗？哎，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李渊点了点头，好，准奏，百官谢恩，下了八宝金殿。赶奔法场，法场就设在五朝门外呀、啊。再往外一看，御林军里三层外三层手把法场，正中央是三尺高的断头台。现在的秦王李世民被五花大绑在断魂桌上，李世民头低着，散法遮住了半张脸，失魂落魄，看见意思啊，一肚子冤枉。百官一商量，买点烧纸，买点祭品，准备点吃喝吧，别的能耐没了。可是没能耐的准备这些东西，有心计的人不是这么想。两个总兵官反虎联名问王君可，王大哥，大哥，咱们就看着秦王掉脑袋，我说皇上今儿个怎么了，什么也听不进去，这怎么办呢？王君可长叹了一声，哎，二位兄弟，我这也是下策，无非是缓兵之计啊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我看现在没别的办法了，只有请一个人来才能救秦王李世民。哦，是吗？谁有那么大的能力？
哎，你看百官之中缺少谁呀、啊？ 确实。哎呦，
两个人如梦方苏啊！缺谁呀、啊？鲁国公程咬金，
四哥没来。假如有四哥在这儿，皇上肯定得答应。哎呀呀呀，没想到这儿呢，还是王大哥聪明。
王君可说，我们现在去祭奠法场，你们两人抽时间赶紧去请四哥来，
越快越好。明白明白，答应了。
樊虎联名飞身上了快马，马匹一转头，啪一鞭子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就下去了。那街上的老百姓吓得是东躲西藏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眨眼之间，两个人到了西关里王府大街一号，到了鲁国公程咬金的府地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下，程咬金为什么没来呢？原来老程啊，现在享了福了，受特殊的待遇。建国之初，唐高祖李渊大封百官，你是什么官，你是什么官，兵刑宫、吏户礼、中书令、六部九卿八大朝臣，挨个都封。后来封到程咬金这儿，一张嘴就加封程咬金为鲁国公。他这朝堂之上有那么十几位国公，这是官最大的。公呢是爵位，公伯王侯嘛。那皇上之下，除了他的直系亲属或者有特殊特殊贡献的封王，王之下封公，程咬金就是鲁国公啊，位极人臣，官居极品。按理说程咬金应该满意吧，他这人脸皮特厚，旁人抹不开说的话他敢说，旁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，这就叫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。当李渊封完了之后，程咬金没谢恩，往跟前凑合凑合，跟李渊商量：“万岁，回回手，回回手。”李渊一听：“啊，这买菜呢，还得回回手呢？”王兄，你嫌官小？哦，不小，不小，不小。鲁国公还小吗？位极人臣。臣的意思是说，你呢，再给我添点秤。来点零碎，一句话把李渊也逗乐了。王兄，我还真没经过这个，你说吧，我怎么添秤？
哎，就比方说那个啊，给我点特殊的待遇、特殊的权利什么的。李渊琢磨琢磨，心说程咬金这人有意思，的确立下很大很大的功劳。想了半天，这样吧，除了鲁国公之外，你可以上殿不面君，退殿不辞君，你愿意来就来，愿意走就走，没有特殊事情你不必上殿，这总可以了吧。谢主隆恩，嘿嘿嘿。我说万岁，您真够意思，够朋友，不过还想少点什么啊？最后李渊没词儿了，那你说朕还怎样加封呢？那你合计着办呗，没说没要点特殊的条件就行，跟旁人不一样，显示咱们君臣的关系特殊。 这样吧，国家没有斩你的刀剑，没有捆你的绳索，朕赦你不死，赐你72面免死金牌。比如你犯了死罪，你交回一面金牌，就等于你死了。再犯死罪，再交一面金牌，72面金牌都得使完了，从头再发放给你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多谢皇上，您太大方了。不错，臣一辈子忘不了您的恩典。哎呦，我想这么办吧，您再挥挥手啊！李渊心说：“再挥手，我就脱袍让位得了，干脆你当皇上吧。”后来叫程咬金逼的，实在没辙了。这李渊也是高兴，敞开口封了一大串。咱们比方说，位极人臣，身为一等鲁国公，修造豪华高大的鲁国公王府。另外，加封程咬金，上殿不面君，下殿不辞君，乐意来就来，乐意走就走。国家朝堂上没有重要的大事，不请他可以随便不来。国家没有砍他的刀剑，没有绑他的绳索，72面免死金牌多得使完了，从头发放。这还不说，又加封程咬金一把砍王的斧子，上管君王不正，下砍文武不忠，谏官大三级。斧子上有8864个棱，7749颗星。砍一个王爷，去掉个棱；杀一个驸马，去一颗星。多得磨光溜了，重新再去领。你说这程咬金的权力有多大呀？文武百官呢，都妒忌的。但是讲功劳，谁也比不了程咬金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因为程咬金受了皇封啊，所以百官来他可以不来，皇上没法治他的罪。这天嘛，程咬金也纳闷，就听见钟鼓齐鸣。老程心说，皇上生变了，不是闹病闹得挺重吗？怎么好模样的生了变呢？啊，大概有大事儿。多日我也没上朝，不如到那看个新鲜吧。俩儿子程铁牛、程万牛就劝他，别算上了，皇上不是加封您了吗？没有特殊的事情，你不必上殿，不请你，你没必要去。您干嘛呀？就在家好好歇着就得了。程咬金也是呆懒了，听儿子说的有理，算了吧，所以他就没去。他也不知道要杀李世民，没去干什么呢？老程吃了点早点，后花园空气好，他舔着大草包肚子到了后花园，儿孙满堂啊。他往观武亭上一坐，把一家人叫过来了。来，过来，呆的也是呆的，闲的也是闲的，练练咱们祖传的斧子吧，啊，练练我看看。程铁牛、程万牛练了一套，老程挺满意。后来他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又练了一套，跟他爷爷那三斧子半分离丝毫都不差。皮脑袋、小鬼皮牙、掏耳朵、烧带脚，程咬金乐得浑身的肉直颤。行，咱们老程家后继有人了，我这点绝艺我孙子全继承了。
一家人正在这欢欢乐乐的时候，樊虎联名骑快马赶到了，俩人从马上跳起来往里边去走。守门人一看这二位这鲁国公过命的朋友啊，常来常往，无需通报，所以未加竹篮。两人进来就问我四哥在哪儿，鲁国公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后花园观舞厅。这两人一溜烟到了后花园，抬头一看，和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居中而坐。老程家一家都在，不知道怎么谈什么呢，一个个满面春风。樊虎联名顾不得许多，迈大步来到亭子上的。四哥，大事不好了，四哥要出人命了。程咬金一听吓了一跳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，什么事儿？慌里慌张的，谁要出人命？哎呀，我的哥哥耶，你听我们道来。是啊，这么回事儿。那又说怎么回事儿？咱都说过了，不必重叙了。程咬金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腾就站起来，二目圆睁，倒竖胡须，炸！咋咋咋咋咋，他叫唤开了，震这个亭子嗡嗡都是闪回音。老程家一家子都听明白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啊，真没想到皇上要杀秦王。程咬金也是着了急了，还问他市民掉脑袋没？废话，掉脑袋还找你来，不都是黄瓜菜都凉了？哦，还没死，没死呢。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呀、啊！现在百官都在几点砸场，王军可王德哥让我们来的，你快去吧，你再不去全完了。放心，没掉脑袋就死不了，这事儿包到四哥身上。也是不是哥哥说句大话呀，李渊呢他听我的，我们老哥俩多年的交情了，别看有君臣之分，我的话还是有分量的，我也不是吹呀、啊、我到朝堂上一句话，皇上拉倒吧，这事就算了。李渊就得频频点头，哈哈哈，完了，冲您这一说没事儿，他就得这样。四哥，你说错了，我们方才跟你说的你听清了吗？今天皇上一反常态呀、啊、楚遂良、房玄龄德高望重，两个人宁愿辞官都保不下本来呀、啊、现在皇上是腰里揣重牌，谁玩跟谁来呀、啊？我四哥呀，就你去了，也未必能保下本章来。怎么？你们想使激将法激我？不，绝没有这意思。不信哥哥，你看看。好嘞，就冲你们这句话，那咱就玩玩，是他李渊厉害，还是四哥我说话算数？来呀，铁牛，给我准备斧子队，要赶奔金殿。